上至今永垂世，我相信佛具美，我生命何时变，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或地转，皆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垂睡，我相信或气馁，我生命或是变，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铁血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用宝血亲自赎回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生命，又赐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保惠师，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诗歌颂你的时候，我们求圣灵的宝血再一次洁净这个教会，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做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带着一颗清洁无愧的良心来到圣灵的面前来敬拜你。比如说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建立将近13年，我们过去将近3年里面经历了许多别的教会不曾经历的事情，有你的仆人离开，有你的仆人即将离开，我们认为是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仆人，但是神并不是你的旨意。我们在等候你的牧者来到的时候，神一直让我们还在寻求等候的当中。过去2个月我们经历了我们从来不曾经历过的事情，有2位年轻的姐妹12岁10岁分别被主接去，有一位年长的姐妹97岁安息主怀，有3位曾经在我们北堂一起服侍陪大的姐妹主你也接去。我们可能得罪了神，主你来怜悯我们，孩子做了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我常常以为我是先知以利亚，我常常认为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弟兄姐妹离弃了神的约，毁坏了祭坛，又杀了先知，只剩下我一位，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但是主耶稣你说你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未曾向巴黎亲嘴的儿女们。主我求你，我恳求你怜悯我们这一群卑微不配的罪人，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你的仆人，我们也得罪了众弟兄姐妹，我们不配在台上服侍你，我们不配宣扬你的名。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接近这个殿，你的宝血再一次遮蔽众弟兄姐妹的罪过。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求圣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我们离你太远， 我们以为在服侍你，我们以为我们在爱你，但是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老我来服侍你。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深深的相信每一件事情主你都衡量过，每一个带领都是在你的旨意当中。为着你的仆人前面的道路，我们恳求你显明你的带领，我们用信心来等候你的应许。当年保罗想要回到铁撒罗尼教会，撒旦的拦阻，主你没有带领，但是神你亲自喂养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牧人，你听我们的声音，我们听你的声音，来亲自牧养这一群等待被牧养的人。在主你的仆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听你的话，我们跟随你，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功夫，在我们爱心里面所受的苦难，在因等候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盼望，成为北美众弟兄姐妹的榜样。北堂有许多人在看，我们亚特兰大的骨肉之亲知道我们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传说，他们不晓得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只有一个肯定，是我们亏欠了你。主，你的宝血来怜悯接近这个殿，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谢谢你，不配的祷告。主耶稣，还是再说两句，我们常常有哈娜倾心吐意的祷告，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要用以赛亚的祷告说，主，我们倾心吐胆的祷告，把我们心里面的苦水向圣灵倾吐。怀孕的妇女在生产的时候，在疼痛中呼叫，你以前的百姓也曾在痛苦中呼唤你的名，我们今天再一次呼唤我们心中的苦水，主，你来怜悯我们，来接近这个殿。谢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诗班接着要带领我们继续的敬拜。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玷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论到弟兄们相爱，不有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分离心落。哦，主，让我看清疏散代价。哦，主，让我为你逃走。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皆成为主一生
拜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全身福音道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拜上，献我的灵为你焚烧，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道献，我的口为你高唱，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拜上。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他降临到，他的怒气的权势如海浪惊涛，我的耳朵已听见他亲切呼唤，要紧握一把手紧张，一同开创未来。
献我的灵
为你焚烧，
心被你融化，我的手
我的脚全身福音道，为你高唱，竭诚为主拜上。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看清数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陶造。
献我的灵
为你焚烧，
心被你融化，我的手
我的脚全身福音道，为你高唱，
聆听等待，
竭诚为主拜上。
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他降临到，他的怒气的权势如海浪惊涛，我的耳朵已听见他亲切呼唤，邀请我与他携手今朝，一同开创未来。
为你焚烧，
被你融化，我的手
我的脚全身福音道，为你高唱，
聆听等待，
竭诚为主拜上。
献我的灵
为你焚烧，
心被你融化，我的手
我的脚
全身福音道，
为你高唱，
聆听等待，
竭诚为主拜上。
诗班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摩西在临终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不读神的话，怎么能够侍奉神呢？愿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耶和华，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来应允我，耶和华，求其之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五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在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 你们在罗马的人。感谢神话语，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我所熟悉的地方，跟大家一起敬拜。这个周末回来有一点像这个我们俗话讲的叫近乡情怯，虽然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但毕竟有一段时间不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见过面，你们大概是今年才来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虽然有的时候不太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学习在神面前能够更加体贴神的心意，也能够更加明白知道他在我们一生当中所做的。的确，我知道在教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蛮多令我们感到一些心里面很不舍，心里面很难舍，一些弟兄姐妹的离去，一些我们关心大家所知道的弟兄姐妹一些的难处。我想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也是爱我们的，虽然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作为，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掌权，神掌管这一切。那我们今天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一起还是来到宝座面前，我们继续用祷告我们来托住，我们继续为刚刚所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来感谢他，继续因为我们在这里有这样一个福分可以敬拜他，我们来感谢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不敢说我们配得这一切，主，我们也有谦卑的俯伏在你面前，主，想到这是你自己的手，是奉你的名所建立的教会，就在这当中有神你自己的眷顾和保守，有你自己的恩典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为许多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来到这个教会参与这个教会，主，我们是何等的盼望在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真的是可以在这里面一同受造就，一起的成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在这个世代当中里面的为主的名而摆上我们一切。主，当我们刚刚听到诗班在这边所献上的诗歌，主，我们真的心再一次的被眺望，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来蒙问我们自己，主，我们是否真正的竭诚献上我们的一切。主，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保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其他许多的一些的优先的顺序超过我们对主你自己的话语，对你自己的旨意的顺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来调整我们的优先的顺序，也帮助我们在教会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能够合你的心意。主，我们再一次把弟兄姐妹把同工交在你的手中，主，不论这个道路是如何，主，我们相信神你自己不放弃，我们相信神你的爱你的作为在这当中，我们求你自己来洁净这一切。主，好像我们开始所唱的诗歌一样，主，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你，这是合你的心意。主，我们相信耶和华神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相信透过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在这里可以呼求你，我们更相信透过圣灵保惠师的教导我们在这里可以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但为过去我们这些亲人离去的家庭，我们来向主你自己来呼求，我们更为在这个礼拜离开我们的家珍姐妹，我们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主，你知道这是何等何等让我们能割舍的这一份的情感。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相当的年日，她的经历，他对于这一个病痛的这一个的奋斗的过程，主，我们知道他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摆上，主，我们更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何等美好的见证，虽然不是所有的人很多的人知道，但是神你都知道，也有些受到他见证影响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知道，主，我们为此感谢你自己，让这所留下美好的见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继续的求主安慰家庭，安慰我们这些亲爱的家属， 主，我们失去的亲人，主，本身是一件我们感到伤痛的事情。主，我们不求你不让我们继续的流泪，我们只求你擦干我们的眼泪。求主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为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祷告，求神你自己供应。我们在这里也更要向你来呼求，我们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主，我们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有许多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这个社会在渐渐的转向远离神的道路。我们再一次为六月份在美国最高法院要来宣判对这个同性恋婚姻是否是合法的事情，要来做一个宣判。主，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主，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合你的心意，但在美国已经有少数的州已经接受，如果最高法院在这样的判决，要让美国所有的50个州包括属地都必须接受这个判决。主，我们真的是求主你自己在这当中来掌管一切，求主你改变这个世代，让偏离你的道路能够挽回，能够走向你自己，也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付上我们祷告的代价，我们专心，我们忠心的为这件事情来向神你呼求。主，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掌权的是你自己，我们唯有在你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谢谢恩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求主继续看顾保守我们当中 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不久的将来也都要离开这里，要搬离开这里。主，我们求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在我们这个季节的里面，在我们还有机会一起来侍奉的时间里面，主你加倍的赐福，加倍的赐恩，也加倍的保守。愿神你自己成就这一切，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啊！其实今天我要可能有些人看到今天要讲的题目都会吓一跳哈，不知道这个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事实上，我想这一句话的本身或这一句词句的本身，也许是让我们惊讶。但是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不应该惊讶，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观念的教导，我相信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只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做，只是我们到底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做了多少，只是我们说我们做，但我们是否真的是愿意学像遵照主耶稣的教导而行。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有太多的人，我们有一些成为基督徒以后阻碍我们成长的一些的因素，我想其中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或者是不能够真正遵照神的话语而行，绝对是其中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传讲他话语的时候，首先我们再把神的话语一起来攻读一遍，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26节，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这段的经文我们都大概不但是熟知熟读啊，而且我们常常也一起，可不可以打出来那个经文呢？我想有些人可能需要看得到经文啊。这段经文的记载是在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这是耶稣在最后一次要与门徒们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的节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20节，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若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感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在最后进耶路撒冷的这段期间里面，他的经过，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整个的经过，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都记载，但约翰福音是比较从一个叙述回忆的角度里面来看，所以他用的词句，他用的一些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描写的方式有一点的不一样。这是耶稣在受难前的一个礼拜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从来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引起当时当成极大的骚动。因为耶稣在当时出来传道已经差不多3年的时间，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了。虽然当时的世代通讯不是这么发达，这个人传人呢，很多人都知道。因此到耶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次，跟以前以往许许多多次不一样，不一样。麻烦转到这个 PowerPoint 啊。好，这个好像不太方便这。不能动着。好，没有关系。那你现在的科技常常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有点困难，因为太进步太先进了，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一些问题都是很明显的。其实我自己常觉得，任何一位要上来，不论是要领聚会要领唱，都是不容易的工作，读经也一样不容易啊。因为在神的家里面要侍奉，我们要战战兢兢，要很多的准备，很多的装备。但有一些任何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的怜悯啊。好，既然如此啊，就请麻烦你们帮我动好了，我只好动。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非死不可的门徒啊。你说怎么会非死不可？这个题目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非死不可最近这个慢慢的流行哈。几年前我的侄儿回到了台湾去旅游了一阵子哈。我的侄儿这个老大他不太会讲中文呢，虽然他在台湾住过很长的时间呢。可他回来以后，我们去接他以后，就发现他开始有几句的中文的口头禅啊，我就很纳闷啊，就觉得是怎么来的啊，他一下跟我就开始讲什么太过分啊，什么太过分的啊，然后就开始有时没头没脑就跟我讲，就那个时候我没有学问的啊，他就跟我讲什么什么脸书怎么样，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懂这个名词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搞了半天什么叫脸书，原来叫 Facebook 啊。Facebook，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 Facebook 翻译成脸书是很直接的翻译嘛 ，Face 就是脸嘛，对不对 ？Book 就是书嘛，所以这个慢慢懂了，有时候很奇怪这样翻译了。后来有人嘛就把 Facebook 就照音翻啊，就变成非死不可啊，那我就更明白了，叫非死不可。所以因此，非死不可这句话在现代的文明来讲，是一个表示你很懂的哈。懂的是 Facebook 啊，今天我相信我们当中里面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在用这个东西哈，都已经会懂的会用啊，因为这个现代的科技文明让我们觉得很多东西很方便，用起来的确是事半功倍，是的确的哈，因为你这个把一些的东西铺上去的时候，很多你的朋友就看得到啊。不过交朋友是要小心，不要乱交朋友哈。我听过很多人啊。从来不晓得原来他的 Facebook 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人在看啊，也发现有一些不该看的人也看啊，更糟糕有人看了以后还有不同的方式把不该传的消息都传出去了，所以真的是会造成非死不可的结果。所以因此 Facebook 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科技文明的代表，但作为一个我们在现代 现代的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只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做门徒哦。我们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门徒呢？我们到底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我想这几年我们也在强调门徒啊，怎么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今天这段经文也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凭良心来讲，说实在，所谓的门徒，或者是到今天的题目来讲，一个门徒是要做一个叫非死不可的门徒哦，非死不可的门徒。什么样是一个非死不可的门徒呢？最近看起来我们很多专家在研究哈，问题还没解决。哦，好，我记得恰到时间点刚好。非死不可的门徒有两种啊，有两种。第一种，最近有一本书专门在写这个，感谢主他给我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灵感哈。他说第一种非死不可的门徒呢，就是天天向着老我死，然后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记得啊，天天向着老我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一种是第一种的非死不可的基督徒，非死不可的门徒。这一种呢，叫做正版的门徒，正版的啊，听得懂吗？什么叫正版？另外一种呢，是什么样的呢？另外一种是成为好像是基督徒，好像是门徒，但是在他的生命生活当中没有太大改变，他过去是怎么样继续这样的错下去。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就算他认为他自己重生了也稳死啊，因为他不知道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常常的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继续的错下去，我们只是名称上好像成为基督，好像成为跟随主的门，看起来像，但是我们不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这种呢叫做什么？叫做山寨版的门徒啊。今天讲山寨版的话应该一定懂啊，你们有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山寨版呢？我最近听说很多山寨版的，各式各样。几天前，不是几天，几个月，几个礼拜前，我看到一个消息啊，更让我惊讶。听说在中国哈，中国很多地方有很多很奇特的事情发生。那有很多人为了赚钱，那个黑心的商人把很多本来好的东西哈，都掺了假的在里面。我想你们都，我不用举什么例子，你们大概都知道，多少听说。所以很多人就很小心吃东西啊，用东西啊，都怕用到假的。这个假的就叫山寨版了啊，很多东西就是山寨版的。那最近最听到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听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农民呢，他因为受到很大的一些的事情，这个心情很糟糕。就像有人说哈，有人说这个世代哦，哪一个人如果不 depressed 的话才是奇怪的哈，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让我们 depressed 事情太多了。而这个人就 depressed 到一个地方，他就是很忧郁到一个地方。他想不开了，他就要自杀。他想来想去，做农夫嘛，最简单的方法就买一罐农药，他就一口气喝了，就等死。没有想到，没有死啊！没有想到，没有死啊！后来他家人看到很奇怪，看到一瓶农药旁边就知道大事不妙，喝了农药，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洗肠洗胃，时间已经耽误了。可是发现他还没有什么异样啊，所以家人就问那个医生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喝了这么剧烈的农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医生告诉他说，他喝到山寨版的农药，那农药是假的。啊，这个很奇怪，喝到假的，也想死都会喝错农药。但是问题是他喝了那个农药以后，他后来没有死，但是后来发现他突然间就起来，突然间跑到医院的后面的山上，在那边乱跑乱跑，所有人都去追他。这个一面跑一面脱衣服啊，所有人都拉不住他。家人就很奇怪，问那个医生到底怎么回事？医生又解释，医生很有经验，显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啊。医生说，因为那个假的农药里面掺的是兴奋剂啊，所以他兴奋过度了，所以开始那边发癫狂啊，所以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才安静下来。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有太多太多假的，太多太多，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那个包装看起来是，但里面其实不是。 我们如果要做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做正版的还是要做山寨版的？当然山寨版的便宜啦，山寨版的要付比较少的代价，正版要去付比较高的代价。可是在神的眼中，哪一种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呢？我相信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神给我们的话语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所有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我们都要紧紧的记住这个属灵的原则，四个字很容易记，叫做非死不可，非死不可。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这四个字。但是什么是非死不可的属灵的原则呢？就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也许我们都不喜欢听到这个字，但圣经上提醒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所谓的死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是那种绝望，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一种，而死是圣经的原则，是一种属灵上的意义。所谓非死不可，就是不墨守成规，不敷衍怠惰。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也不断的自我挑战，不要以自满，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而满意而高兴而觉得很好的，我们就这样子等着上天堂，而常常在神面前不断的挑战自己，向着老我死，忘记背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是所谓非死不可的属灵的原则。唯有这样子，我们才是不断的向老我而死，不断的把我们过去埋葬，不断的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一个生命的改变，才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一个的态度。这个原则切记，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思想的最主要的目的。好，今天我们看一下这阶段的经文。我们一开始从20节到22节，我记得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这一段里面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什么是一个山寨版脸书式的门徒啊。我刚才讲的山寨版脸书式，脸书式就是 Facebook。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时代，很多的讯息，很多的消息都是怎么样，透过资讯。人家过去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以前我小的时候讲的是看报纸啦，现在大概连报纸都不用看哈，先打开网络，甚至很多的 Facebook， 现在很多的人，你只要天天你跟随他的 Facebook， 你大概知道他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如果他都把什么事情都丢上去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今天我们要作为跟随耶稣的人，是用这种方式，只是在远距离里面，哦，知道一些讯息，哦，知道他今天发生什么，哦，我们就跟随，我们就盲从，我们就做什么，这种叫做脸书式的基督徒门徒，这种叫做山寨版的门徒。圣经里面有没有呢？有，这段经文里面也提到，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真正所谓的脸书啊，但是我想他也差得不远哈，也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所读到的，我稍微能够把它走远一点哈，我们看到在事实上在这个，好，我先，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开始就提到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翻译成希腊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些所谓的希利尼人、希腊人，广义的来讲，就是当时的外邦人啊。当时因为是希腊统治的时代，用的是希腊话、希腊语啊，所以当时统治这些人就是不是犹太人，这些人就不是认识神的人。这些人为什么会来过节做礼拜呢？因为他们羡慕犹太人有这样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犹太人当时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在圣殿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圣殿才是一个可以传福音让人来羡慕的地方。所以当时的观念就是，来，你们来看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是何等伟大，因此来做见证。这些的希腊人、这些尼人，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心来上来过节、过逾越节做礼拜的人当中。那这几个希利尼人呢，他们听见了耶稣，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就是要来看看这个节日到底怎么样，热闹，犹太人怎么样，对他们的信仰很好奇。而且听说，哇，有一个先知不得了，他说了很多的奇事，他们当然要来看了。他们也很懂得找关系啊，透过关系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早就找到了谁？找到了腓力。如果你懂的话，这个腓力这个名词就是希腊文的名词，不是替飞，是腓力。腓力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希腊人，所以他们会找同乡来拉关系啊。腓力 腓力呢也很就找另外一个人叫安德烈，他们一起去告诉耶稣，哦，这几个人要来见你。他说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愿意见耶稣， come and see， 我们要来看看耶稣是个三头六臂，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这是很多的人的心态，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愿意。今天 come and see， 我们来见，我们来看，我们来什么？事实上不是一个真正敬拜的行为。这些人到耶路撒冷，圣经上讲什么？过节礼拜，过节礼拜，他们是真的去敬拜神的吗？他们去过节礼拜，也许像今天的世代里面，有些人来到教会里面也是来看一看，哎，这个礼拜堂很漂亮，哎，这一群人很奇怪。如果不是真正的跟神，跟我们敬拜的对象有个人的关系的建立，如果没有这种关系的建立，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敬拜他。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敬拜他，我们也是 come and see。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正的明白，否则的话，这些所谓 come and see 只是所谓的粉丝的行为，只是 fans。 今天很多的时代里面，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很愿意做粉丝，他们人做粉丝的方式很多，哦，去亲自的跑到这个偶像出现的地方，在那边拍掌欢迎，或者是跑到什么，这个偶像他所穿的衣着也学像他，他买的东西也学像他，外表上尽量像，但是本质上不是，这个叫做粉丝，叫 fans。 这是一种粉丝的行为，也是一种所谓脸书式的跟随，这也就是所谓的山寨版非死不可的门徒。今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我们做这样的，我们真正的结果可能就是非死不可。真正的在神面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死过，没有死透，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提到山寨版的这个非死不可的门徒，不止啊，不止这几个希腊人，我们不要老是看到外邦人了。其实这段经文从一开始，我们虽然没有读到这个经文哦，十二章里面一开始，好，这边说有许多犹太人，第九节啊，犹太人知道，这个是说耶稣刚开始在那边讲，他到了伯大尼这个家里，包括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谁？拉撒路。拉撒路为什么有名？因为拉撒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当时这些人，许多犹太人知道，你们去看第九节，知道什么呢？知道耶稣来了，也是要来看。他们除了看耶稣以外，他们更好奇，想要看谁？看拉撒路，看那个死而复活的人是怎么样啊？其实这些人都是来看热闹，都是来想要看看到底有什么。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一种形式的跟随。即使像拉撒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拉撒路后来死了没有？还是死了。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加改变更新的机会，但他肉身的生命还是离去的。今天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本质上的改变。除了这个以外，在十八节里面，众人因听见耶稣行的，这个讲到耶稣后来很凯旋式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在那边欢迎他，这些人等待他，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十八节里面提到，因听见耶稣行了神迹，啊，耶稣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来跟随他，他们就来看热闹。因此，那些的法利赛人就说，糟了，这下糟了，他们要商议要怎么样除掉耶稣。这些都是没有真正改变的一些的情况。当然包括了我们刚刚所读到所看到的上来过节的几个外邦人，几个希利尼人。我个人觉得我们因为是这种的情况，不知道的情况，听到耶稣情况而好奇，而有一个期待来看耶稣，本身不是错。我们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来接触到信仰，我们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才认识的主，这些都是好的，本身不是错。问题是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步，我们一直停留在外面看 come and see， 如果我们一直看这叫只在说 我做一个啊，来做做礼拜，来做做参加团契，来认识一些人就够了。我们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步，我想我们还是停留在很初代的初步的阶段，我们还没有抓到那个属灵的原则。如果是这样，那今天不可讳言的，今天很多很多的需要 还有很多的需要，像这些人，就像这些希利尼人，他们有一颗心想要来看，也许这样来看的结果带出一颗慕道的心，也许这样来看的结果带出他们真正在神面前也愿意来追随来认识他。十二年在亚特兰大的侍奉，我相信我也看到这整个的华人社区的改变。十二年来我们也接触到蛮多一些的群众群体。去年十一月很出乎我意料的，有一群人从 New Jersey 来访问我，事实上不是来访问我，事实上来访问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因为他们从 New Jersey 搬来。那个杂志是 New Jersey 很多华人都知道都看了很久了，二三十年前我在 New Jersey 就有这个华人的杂志存在。他们来访问，就是来到 Atlanta 这个地方来访问一些从 New Jersey 搬来的华人，他们在本地的生活的情况。三号访问到张新亮跟潜水家庭的时候，他们提了就说到，哎，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牧师也是从 New Jersey 搬来，他们就很好奇来访问我们的。那没有想到这个访问这个对话后来他们登出来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其实我那边主要是介绍这个区方，我主要也是介绍这个教会的生活的重要。我听说那篇的文章在 New Jersey 引起很多的回响啊，有很多人因此考虑要搬下来的啊，所以你们要准备啊，现在这责任交给你们了。但那篇文章登出来以后，更让我注意的重视的，它同时登出来了我们刚刚过去每十年美国做一个的这个人口普查，对不对？它把一个华人人口的变化登出来，让我感到很惊讶，让我感受到很实际上的一个我们可能都没有感受到那么深的问题。两千年的时候人口普查，它根据的一个大概是 Atlanta 这个区其实很小，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整个 Metro 那么大，只是大概包括 Marietta 包括 Sandy Spring 包括 Atlanta 这一个区块里面的人口调查区啊。他说那个在两千年调查的时候，华人的人口大概是22564个人啊。到了十年以后，2010年的时候，人口这个同样一个区块的人口变成67660个人，十年增加了多少？45000，增加了67%，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很少地方的人口会增加这么快。我想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当中可能很多都是这个67%里面的这一群啊。但是这67%的人口的成长，华人人口的增长，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所有的华人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呢？十年来华人基督徒增加了多少？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们有一个估计，大概几年前办唐崇荣布道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同工在一起统计了一下，把所有教会加起来，大概礼拜天固定就做礼拜的人，不过大概2000个人，那个时候算大概2000个人，现在可能也许多一点，但是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还不到10%，不到10%，远低于10%，这个比例非常的低。华人教会基督徒增加了多少？华人教会又增长了多少？这个是我们更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教会的数目可能多了几家，但是教会本身本质上增长了多少？这是我们应该要扪心自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迎接福音的需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人如果信主了进到我们这些的教会来，我们怎么样照顾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成长，怎么样建立他们在生命当中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这些教会有多少又是健康的教会，可以真正的帮助人？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的提问，我也没有答案。我们不要去看别人，不要问别人，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这个方向，我们是否在这个方向里面来摆上呢？上个月我们在加州一个教会里面去讲到，很特别的。我跟师母我们配搭很多年了，我们两个有特色。有些地方他实在是比我来的灵敏哈。譬如说他的眼力比我好，他的眼力毕竟是做过已经手术了哈。我的耳朵比他好，所以我们两个配搭哈。有些时候他看到我没有看到，可是我听到他没有听到哈，所以。那我们去加州的教会讲到，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开车一进那个教会，师母眼睛很厉害，看到那个教会的牌子下面写了一句话，我后来觉得这句话很好的提醒啊，很深的提醒，我特意把它照了相让你们看一下啊。 在你不用看上面，我让你看下面那句话。下面那句话英文这么讲 ：God wants what spiritual fruit, not religious nuts。我觉得蛮好的提醒呢。God wants spiritual fruit， 而且是 singular 啊、oh, fruit。神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果子。神不要什么 religious nuts。什么是 religious nuts？ 所以 religious nuts， 我想简单讲，就是只有宗教的外表，只有宗教的一些的样子，但是没有真正生命的改变。今天我们不要看别人，不要问别人，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我们在面前神面前追求的目标？我后来想，真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不做一个 religious nuts， 因为 religious nuts 有太多太多的一些行为，太多一些幼稚的想法，太多只看重我们自己，不看到整个的需要，太多只是想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而不是看重神要我们怎么样的改变。一个真正属灵的改变就是这个属灵的原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讲的话，23-24节，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死而后生的榜样，他所讲的话，这段的经文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我盼望大家，如果你没有看过读过，把它记起来，如果你看过，我盼望你把它背下来，因为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你们都有。耶稣说，哦，对不起，不是，我不知道你们读什么，我要读你们读金句。金句哈，先读金句啊，一样哈，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把它稍微简单一点哈。我们读经句哈，来，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其实耶稣讲的是他自己，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一个种子必须种在地里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他必须要付上他的代价，他必须要经过死，他必须要先死才能够生，才能够有其他的生命。主耶稣自己也是因为这样来到了世上，为我们每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他的死，不但他自己得到改变的荣耀的形体，他得胜，而且所有相信接受他的人都可以因为他的胜过了死亡，我们从死里面得生。但是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先死，这也是每次受洗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我们必须与耶稣同死同埋葬，我们才能够同复活。今天这个原则一点都不改变，但这个死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死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死到底是做什么？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而行。但主耶稣 ，OK， 我需要很快的哈。主耶稣说，他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来归我。这句话原是指他自己要将来怎样死说的。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在约翰福音12:32-33里面所说的很清楚，指的是他自己要怎么样的为我们死。但主耶稣同样的也说，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约翰福音10:17，他说他是好牧人，因为他为羊舍命，为我们舍命，他的命舍了而是再回来。我相信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有很多的人，我们虽然没有真的经过肉身的死亡，但是我们在本身在许多事上，我们学习，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从死而能够进到生的地步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见证。主耶稣他所立下了这样的榜样，他告诉这些门徒，他的目的不是包养他自己，他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告诉这些门徒，他说我现在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能够为什么得荣耀，就是因为我已经预备好要去走这个死亡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牺牲的道路。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因为当这几个希腊人希利尼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福音，他的真理向外邦人传播的时间到了，这也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间。 耶稣讲的这句话，因此我们所有所谓肉身来讲，我们属于外邦人的这些的基督徒，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感谢主，但今天我们听到福音以后，我们必须要学习做这样一个正版非死不可的门徒。因为主耶稣这样的提醒我们，他说爱惜自己生命就有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里讲的是我们过去一个老我，这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我们必须恨恶它。因为我们如果不恨恶它，我们就没有办法天天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抛弃它，才能够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非死不可的这一个属灵的原则。而且主耶稣一再的强调，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一个真正要侍奉他的人，就必须学习跟从他。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连父都要尊重他。这是何等何等美、何等善的事情！求恩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手中，我们都是这样的学习。十二年在这边的服侍，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昨天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姐妹，来为我们送行，我们很感动。我们谢谢教会，谢谢弟兄同工，教会的这一番的心意。但是也想到人生的当中里面每一个阶段，如果要做一个真正服侍他的人，我们必须学习跟随耶稣基督的步骤，跟随他的步伐。我昨天讲过，十二年是我们毕业的时刻，但这个要离去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再一次学习死的过程，再一次学习死的过程。也许有人会想，今天我们要离去，大概是有更好的安排，大概是有更大的教会，更好的工作，就像人家说的，要钱，你要我们找工作都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不对？过去十二年，我的感觉是也没有错了，至少有一样离家近是对的啊。但是你们如果以为我要去的是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我想连我都没有这样的想，我想上帝也没有这样想。甚至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侍奉，甚至我们要去的可能是有更大的挑战的地方，甚至我们要去的可能是更艰难的地方，甚至我们要去的是要面对更困难的环境。但我们为什么要去？我想只要是我们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只要清楚是神的心意，我们就必须要面对，因为这是一个非死不可的一个经历。我没有时间再讲太多，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是要标榜什么，我只是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也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前面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是刚刚所讲的三个原则，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所看到的，我想我可能讲过这个苹果的这个 Steve Jobs 他的名言，这个人也是认识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帮助我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工具，就是我记得随时会死，因为他是一个得癌症的人，他知道他面对死亡，他常常随时预备好面对死亡，所以因此他敢去面对挑战。但很可惜的，他只知道他非死不可，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榜样是死而后生，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没有投资在永恒的事上，永恒的归宿的事上。很可惜，虽然他有很大的成就在人世当中，人的眼光里面，但他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所有。感谢主，在我们的这一个当中有两个榜样，至少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神的心意。这个十九世纪到中国的宣教士叫 City Stop， 他说的话仅此一生，稍纵即逝，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他是一个学习经过非死不可的阶段，他是一个经过他知道有永恒价值才是他需要努力为基督所做的才摆上的。不论是怎么样，即使是死，即使是面对死亡，即使是最困难，但有永恒的价值。另外一个宣教士是为主殉道的宣教士，在厄瓜多尔为主殉道的宣教士，我想他的讲的话更让我们能够耳提面命。他说一个聪明的人，智者舍去那不能留下的， 智者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智者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到底这个世上什么是会失去的？我想很多东西有一天都要失去，有一天当我们双眼一闭的时候，很多东西对我们都没有意义。但什么东西是留下有永恒价值的，是我们不能失去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救恩，是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改变，是我们在神面前遵行他的旨意，做一个他喜悦的仆人，作为他喜悦的工人，作为他所喜悦的儿女，这是不能失去的。求主帮助我们，非死不可不是一句话，不是只不是一个观念，而是圣经上一个耳提面命的提醒教导，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很多历世历代以来这些圣徒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能够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世上有太多东西我们需要摆下，我现在最近也在学要丢下很多东西，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失去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与耶稣同得荣耀。耶稣说的，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服侍我的人怎么样，天父也必尊重他。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圣餐桌前，也求主提醒我们，每一次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必须有所回应，要怎么行。圣餐是我们在神面前直接回应神话语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主耶稣说让我们学习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要我们能够与他同死同埋葬，与他同活。圣餐是我们纪念主的方式，我们纪念主的死，因为他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餐也是提醒我们为他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他的方式，他不但为我们死，他更为我们复活，而且他回到天父的右边，将来还要能再来。我们为此感谢他。圣餐不但提醒我们纪念主，提醒我们感谢主，圣餐更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有盼望，因为主耶稣说他还要再来，有一天他要再来与我们一同享受天国的宴席。今天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先我们而去到父神那里，也许我们今天肉身上见不到他，但是在父神的永恒的里面，我们一起在享受与父神同在的喜乐。只不过他先我们了一步，他现在已经在神那里与神同在，好得无比。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他，但是透过圣餐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还是跟历世历代以来过去将来的信徒连接在一起。圣餐是上帝所预备的，我们遵行他话语，行他话语最好的表示。让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抱歉今天时间晚一点，让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我们祷告，我们来感谢，我们来纪念，我们也带着盼望的心来迎接有一天主的再来，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饼和杯。我们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主耶稣在被卖那夜，他拿起饼来，主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负责招待的同工到前面来，服侍的同工。圣餐是为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接受主的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还不明白圣餐的道理，请你们暂时不要领饼和杯， 也求主感动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快的也接受他，也在神的家里面跟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透过饼杯来纪念我们的主。当我们传饼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爱、喜乐和生命。爱、喜乐、生命，这首诗歌也是表达饼和杯最实际的意义。我们之所以可以领饼，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他把喜乐赐给我们，这是生命的传承，也是我们学习来跟随他的。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恩在充满我们的心，记得有人名扬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要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扬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心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永不忧愁悲哀，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使得生命扬自心底，泪若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扬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领受饼。主耶稣饭后也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传杯，也思想到杯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代表的意义。透过杯，透过这样的宝血，我们每个人生命可以得到改变。盼望今天再次我们领受杯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神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一同在这个时候，也借着另外一首诗歌来表明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唱《愿为主燃烧》，盼望今天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共饮这一杯的时候，是表明我们的心志，可以重新在神面前来为他燃烧。
主在十字架担我忧患，背负我痛苦，为我所犯的十字架牺牲他生命。我虽软弱如羊，就命尝遍荆棘如 主用永爱感动吸引我，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为你燃烧，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我甘心愿意为主燃烧。主在十字架，当我忧患，背负我痛苦，为我过犯钉十字架，牺牲他生命。我虽软弱，如要救命，辨别是基督，主人用爱心都吸引我。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求主你将我因为你燃烧。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我甘心切意为主燃烧。
愿我们一同起立。若我的生命，
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求主最向往，愿为你燃烧。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愿我切愿意为主燃烧。
弟兄姐妹，盼望这一个杯代表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愿意为主燃烧，我们愿意再一次在神面前奉献我们自己，让我们来同饮这一杯。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众弟兄姐妹站立在你面前，我们的心也在你面前向你敞开，愿意你的话语常常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偏离左不偏离右，走在这条正路当中。求主亲自的祝福每一位，让我们常常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宣告一个奥秘，就是主曾经为我们受苦，主曾经为我们受死，主为我们复活，主更要为我们再来。谢谢主，这是你自己所留下来的教导，所留下来的提醒，也再一次的愿意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奉主的名祷告祝福，阿们。
Immanuel，他名称为Immanuel，神同在，彰显荣光。Amen.